我们今天讲八一第三哦，好快哦，翻开78页，八一第三，这个呢是在孔子在论说，那祭祀呢他在建用这个天子的礼乐，就是他是不规矩，不规矩就相当于现在讲说有一点犯法了啦。那个礼呢，古代呢是讲礼，那佛家里头讲戒。戒就是说你那个犯法的，就是犯戒的啦，你没有依这个规矩来是犯戒的。那为什么孔子很注重讲这个礼？因为这个礼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呢每一个人都不依这个礼来行作为的话呢，那相当于说大家的次序都乱了，规矩是一个礼貌，一个次序规矩，那这个规矩都乱了，那这个规矩一乱的话，那整个社会就更乱。所以呢礼呢是我们应该要守的，如果你把礼守好的话，你把戒守好的话，那你这一生呢绝对很平安，警察不会问你。那你如果心里存着说侥幸的心，哎不要紧啊，我跟你讲你有可能就犯罪了。所以呢礼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就从那个先念一遍哈，就大约念到那个定公问陈使君，那君使陈氏君如之何？好，有没有看到？念到87页，定公问君使臣，好，你们今天大约可以讲到这里。那因为我们念的时候，里面的内容才会记得。我在讲什么，不然我讲以后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开始。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之以雍策。子曰，相为毕恭，天子穆穆，奚其于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人如离合，人而不人如夜合。临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以其车也临简，商以其义也临齐。子曰，夷狄之有今，不如魏夏之无也。祭祀礼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如弗能就矣。对曰，不能。子曰，呜呼，真谓泰山不如临涣乎？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易浪而生，下而应，其真也君子。子夏问曰，巧笑庆兮，美目盼兮，数以为羡兮，何谓也？子曰，会事后数曰，礼后乎？子曰，其者商也，时可以言师已矣。子曰，下礼无能言之，岂不足争也？因礼无能言之，颂不足争也，文献不足故也，足无则无能争之矣。子曰，帝制既冠而亡者，吾不欲观之矣。或子曰，如神在。子曰，吾不以祭，如不祭。王孙贾问曰，以其媚于傲，邻媚于躁，何谓？子曰，不然， 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好，到这里就好，可能不会讲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这个八义啊，我们看过那个红，那个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就是祭孔，有没有看过那个祭孔吗？听说那个可以去看，你只要之前就去孔庙里头问他说我要来看，他就会叫你，他就会给你那个门票啊，你有那个门票，你就差不多四点多就去那里排队进去看看祭孔。那祭孔里头有那个八义，八义五有没有？有那个很长很长的雉鸡毛啊，那个雉鸡啊，听说那个雉鸡的精神啊，它是非常的坚韧的，它是代表士啊，它是一个非常坚韧的，是雉鸡，它是这种个性。那这个孔子谓季氏，这孔子呢，他私语啊，就私下说了，说哎呀，这个季氏啊，这个八义无一亭，那个八义呢，本来是天子的这个祭典所用的。那天子呢，你看那个注解里头讲哈，八义呢，就是注解里头的一二三，他说以八人为一列，共有八列，就八八六十四，那个是天子之礼。那他所各执的这个音乐，然后跳在这个五仪这个祖庙里头，就是他们的宗庙。那诸侯用六义，就是六乘以六，横的六个，直的六个，六六三十六。那大夫呢，他四义，就是四乘以四，横的四个，直的四个，那四是二义。那每义的人数呢，就如其义数，或说每义有八人。那个这个孔庙他是用这个八八六十四，为什么孔庙用这个天子的礼？因为啊，这个鲁国呢，鲁国啊，他是这个周武王啊，他死掉的时候，那个周成王年纪很轻啊，那周成王就起来，古时候是世袭啊，就是周武王死掉，那就那个周成王就起来就是当王了啊，可是他年纪那么小啊，他七八岁八九岁，那怎么当王呢？那个周公呢，就帮他辅助，就是帮他治理天下。那时候啊，周公帮他治理天下，很多人就说哦，周公就是又想要当王，然后就开始帮他做事。不是，等到周成王他成年的时候，然后周公就把他的所有的这个国政呢，全部都归还给他，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能力去办这个事。那周成王呢，他为了感谢这个周公，那周公就是周成王的第四个叔叔，他就为了感谢他，然后他就赐给他那个天子的礼业，所以那个鲁国他才有这个天子的礼业，是由这个典故过来的。那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季孔也把他当，因为孔子是无冕王啊，我们是还是用天子的礼乐去祭拜他。那古代这样子的话，不是你不是天子，用天子的礼乐祭典的话，那相当于违礼。尤其是祭祀啊，祭祀他知道说你不是天子啊，你只是诸侯的一个大夫而已啊，诸侯以下的一个大夫而已啊。可是那祭祀呢，他就用这个八义啊，在他家里的这个武亭啊，就是在他的祖庭里头，然后跳八义舞，就相当于说公然的跳给大家，就是公然的说他也知道他不是天子啊，可是他就这样子去跳这个八义舞。那孔子就很感叹的说，哇，你这样子违礼的，这样子是你这个事啊，说八义舞一挺，那八义啊，他就你只是一个大夫的位置啊，你竟然用周天子的八义舞啊，舞业啊，他这舞有包括音乐啊，那音乐里头就有它的很深的内涵。那像这样的建礼呢，这个事情啊，你这样子你敢做，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哦，这个意思就这样讲说，你公然犯罪，你这个就敢做，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那等到这个鲁哀公啊，鲁哀公是这个春秋最后一个国君啊，鲁哀公死了以后就开始战国了。那孔子是刚好处在这个战国之前的一百年左右，那孔子就开始说啊，这个季氏啊，他这样子啊， 八一啊，在他这个家里来跳这个舞啊，八一舞啊，然后是可忍也，他只说八一这个事啊，可以啊，忍着说，前男呢，无策然不自安的这个意思哦，他跳这舞心里没有感觉说，哦呦，我好像有见你这个很不好意思，他没有啊，他就感觉哎，这个是应该跳的啊。跳八一舞啊，那时候孔子就说他说你这个事敢做，还有什么事不敢做？哎，然后孰不可忍？孰叫谁啊？谁还不可忍？什么事还不可忍呢？像这种见礼的事，如果可以容忍的做，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事不敢做？哦，哎，以前孔子在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是圣人，所以孔子一说话，听说后来他也丢也不敢再跳了。孔子的力量也很强啊，因为圣人一句话呢就可以褒贬了，说他不好，说他好，就一句话就把他定论了。哎，所以啊，这个八佾呢，这个是国家的制度，国家应该要有这个制度。像我刚才讲的是天子他有八八六十四啊，那诸侯他有六亿啊，就是六乘以六，那大夫呢就是四亿，那四有二亿。他们有这样的制度，那我们依这个制度去做的话，这样才不违礼啊，是不是？不然你不依这个制度去做，那是一个违礼。那古代违礼的话，是因为那时候周天子啊，还不是一个周天子，因为那时候他的力量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所以那些诸侯啊，这些大夫啊，就越来越见位了，就有一种就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他就敢做这个事。那孔子就开始在讲了，说：“哎，这个你这种事敢做，还有什么事不敢做？”哎，孔子这样讲以后，他有一点害怕，因为孔子他是圣人啊，他在指责他，哦，他有点怕。好，接下来三家者之雍彻，这个《论语》啊，它是一定要有依这个次序过来的，它有前后次序过来的，不可以乱掉。哎，所以。以前啊，那个陈立夫啊，他把《论语》啊这样子换来换去啊，那老师说不行，因为他们这个有时间空间的这个次第过来的。那接下来用三家之雍彻，就是说这个意思说，这个三家就是鲁国的这个祭祀啊，这三个大夫啊，就是孟孙、叔孙、季孙这个三的这个公家之主啊。那这个三家呢，他就以雍彻，雍彻就是什么？雍彻就是说，古代啊，在祭拜这个天子的时候啊，那这个三家呢，他就掌管这个鲁国的国政，然后他就用这个家臣的这个名义呢，然后用这个鲁哀公的这个大权呢。然后叫旁落，就是变成无功臣的，所以三家他就敢僭用这个天子的礼乐，所以这三家他就有一种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他就用天子的礼乐。哎，然后之雍彻，雍彻就是说，古代啊，在祭祀的时候啊，这个祭祀的时候，那我们是依这个集注他这样讲的，他说这个雍啊，雍彻这个雍啊，他是鲁宋这个诗经里头的这鲁宋篇，他这样讲的，那个彻呢，就是祭祀完毕的所收的这一些礼物啊，这些主啊，这些就是这些食物啦、啊。然后天子呢，他用宗庙的祭，这是祭天子的意思啊。天子他用宗庙的这个祭呢，他用歌咏以彻，他就是祭祀完的时候，在彻这些礼物的时候。他就有开始唱歌，那唱歌里头这三家里头，他也借用的来用他不是天子，他就用这个三家的这个，他三家也是用这个天子的这个礼乐啊，然后用唱这个雍彻的这首诗啊，哎，那这个辟公呢，就是说诸侯呢，辟公这个辟公的意思就是说诸侯呢，他是穆穆呢，就是说深眼看那个天子，他的容貌很深眼，很严肃的意思。那比雍师之耻的，孔子呢引之啊，说言三家之堂， 非有此事。这三家他只是大夫啊，他不是天子啊。然后他既然公然的做这个祭这个用天子的礼乐来做他的祭他家庙的礼乐，他这个是不对的。那他就用这个来唱那个雍彻的歌啊。那孔子呢就激他说啊，无知，你这个无知，你又不是天子，那你这样子公然的这个唱这个雍彻的歌啊，那你是不没有智慧的人，你已经知道犯法的人，你还做这个犯法的事啊。那孔子就讥笑他，激他说你有这个起见妾的这个罪，就是有这种意思，罪的意思。那这个既是这个臣子啊，就是臣子他这样子讲，他说啊，周公的功德很大，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个鲁国为什么有周天子的礼乐，因为周公他的功德很大。那这个他虽然功德很大，可是呢他只是臣子之分啊，他所当为臣子之分。那鲁国呢怎么可以拥用天子之业呢？是因为那个周成王啊，他就感恩他，他把这个周公啊当成是他的爸爸。因为没有周公的努力的话，他那个周武王传给周成王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灭亡。那周公很厉害，听说礼记也是周公做的啊。那周公呢看了说，哇，这个国家啊这么乱啊，结婚啊也没有结婚的规矩，那丧礼也没有丧礼的规矩，然后成年礼也没有成年礼的规矩，然后周公全部都在制造这个礼。他理由相当于说，一个国家的一个制度，把完整的制度建立好以后，那整个国家都依这个制度，然后再去每一个人就依这个制度来行持，那这个国家才会安定。所以啊，很感恩周公，周公是一个圣人啊。所以孔子啊后面有讲说，他每天就梦周公啊，为什么？他一直想说我要跟周公学，周公学，然后晚上就做梦，梦见周公，是这个意思呢。有人在睡觉的时候，你在睡觉，我在梦周公。周公有见你吗？你没，那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日有所日有所思，那夜有所想的想出来，把周公的梦，我晚上做梦也想到那个周公，是这个意思来的。那现在人所说梦周公，他有梦，他有有想要学周公的这个礼吗？没有啦，他只是说说而已啦。所以那个这个周公呢，他是因为孔子呢，因为那个周成王感恩他，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给他这个礼，这个天子的礼。那这个是天子的礼啊，并不是说祭祀他用这个礼是错的，他是荐用这个八佾，那三家也荐用雍彻，然后孔子呢就说这个是不对的，错误的。那因为他孔子说他不对，他有害怕哦，圣人在讲话，旁边的人都很认为认同圣人讲的话是对的，那你是错的，有人就会去说他，哎，你这样不对。这里讲说三家之谈会有此事，你不是天子啊，你还用这个雍彻这个歌啊，哎，一何其以此意而歌？你不是，你没有这种含义啊，你没有这种地位啊，你不可以用这个雍彻的歌啊。然后孔子呢就激他说，啊，那是无知啊，妄作，乱作，那起见以知罪，就是你这个是有公然犯罪的。那这个上一章呢，就是说祭祀，那孔子为祭祀八佾五仪亭是可忍的，是上一章是激他不忍，不忍。为什么激他说他不忍呢？因为你是一个再有地位的人，你公然的这样子违反的话，那下面的人说啊，你可以违反，我为什么不能违反？那这个国家就会乱掉。所以你一个领导者，你本身不可以做就不能做，那你做下面说啊，你可以做，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你是不仁的，不仁的国家就会乱掉。那这一章呢是激他没有智慧，无智，没有智慧啊，明知道说你不是天子，你还用那个天子的这个雍彻的这个歌啊，还在唱这个歌，它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人啊，一定要分得清楚，这个该做跟不该做，不该做你千万不能做啊。这个理也主要是让我们有一定的底线，就是 这样子不行，我们就不要这样子做。好，接下来说，子夏问曰：巧笑庆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献兮，何谓也？子曰：会事后述。曰：礼后乎？子曰：其余者伤也，使可以言师已矣。这里是在讲这个子夏，子夏是孔子的学生，他是在魏国相当有地位，他是魏国国君的老师，他是一个国师。诶，分错了吗？奇怪，我就心里想说怎么跑那么快，我把两张好，接下来说，子曰：人而不仁，如离合。这里就跟上面那两张接下来的，好，人而不仁，如离合，人而不仁，如夜合。那古代呢，这两个是共通用的，人本身要有这个仁爱的心，这叫恻隐之心啊，人都有恻隐之心。不然我们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啊本来就是善良的。哎，那你古代呢，这两个人就要有仁爱的心哦。那人没有仁爱的心的话，那这个人算人吗？不算，不算啊。所以有人的相，没有人的德。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在研讨那个日常法师在讲说，人家说人生难得啊，那现在人生人大爆满了，什么人生难得，都有人生耶。可是你有这个人生的话，有人的这个品德吗？没有。有人啊，就是他的行为就不是人的行为啊，人的行为是会爱护别人，那个叫做人，有仁爱心的人。哎，那现在有这个色身的人的话，他没有仁爱心的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他有众人的因，没有众人的德。人的德就立博越定啊，你没有当人的这个内涵啊，没有啊。哎，用意就在这个地方啊。他这里讲说人而不仁，说人啊，如果没有这个无啊，古代我们看那个注解哈，人而不仁如离合，人而不仁如夜合。那这个不仁呢，相当没有爱心啊，没有仁德心，是坏的心德的人啊。哎，那如夜合，如离合，就说这个。做奈何讲了，哈，你有这个人，啊，无这个人的这个品德，啊，你人而不仁，如夜合，你有这个人，然后你没有这个仁爱心的话，那光有这些表面的这个礼乐呢，那有什么用呢？哎，相当于这样子讲的，哎，这个啊，孔子啊，他是讲究这个礼乐之本的。说仁者呢，心之德也。古代啊，古代的德跟这德啊是相共通的用，现在才用这个德。古代是这个是近代的德啊，古代呢，在春秋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有所做，我做好心才有所心得的德。古代是用这个德得到的德，那现在是，所以这个德呢是有做。爱心，我做好心，然后你才有得到这个功德啊。那孔子说，一个人没有仁爱的心呢、啊，即使有礼乐，为什么要礼乐？因为礼啊，它是一个规矩，那乐呢是配合他这个礼，它是一对的。为什么要配合它？像说一个很简单，我们一个集会啊，集会是不是要音乐，对不对？那结婚啊，是不是要音乐？那如果结婚哦，来吃一吃，他都没音乐，他很乏味，吃完就过两顿去。那音乐里头是一种调剂身心，就是调剂你那个情绪啊，那种气氛啊。它是音乐是这样子来的。哎，那光行这个礼是太硬了，所以要有这个音乐来调配它。所以礼乐是刚好是一对的。哎，他有一个人没有仁爱心呢、啊，既有这个礼乐啊，又能怎么办呢？你可能你是一个人啊，可是你没有这个仁爱的心啊，啊，你这个表面上哇讲做事情哦，这非常的有礼貌，只是表面的礼貌而已，内心里头没有，那你这个算是有人吗？没有啊，人要有仁爱的心才叫做人啊。 哎，现在这个孔子如果在的话，就是说哇，这个千古不变的道理，竟然到民国也被推翻的。为什么？现在人没有仁爱心多的一堆。你说仁爱心的话，你敢去做伤害别人的事吗？不敢呢。对啊，所以有人就说啊，我们中国五千多年，我们还不及人家那个一百多年那个国家，他们武器很强。我们到后面会讲到，武器很强那个国家叫先灭亡。为什么？你用武器去征服别人，你不是用道德来教化百姓啊？那这样无形中的话，你这个国家是不是越来越落掉？哎呀，像说有时候想起来很恐怖嘞，就是听我那个儿子讲说，去澳洲或是澳那个就是美国那些华国的那些国家，然后去看那个卖枪的，一支枪说5000块，他说他已经摸一摸，来看一看，哇，大家都可以拥有枪，为什么要拥有枪？保护自己。对，所以我去学校问过说，你认为有枪好还是没枪好？来，我们就来讨论有枪好或没枪好。有枪好的举手，结果是三五个举手，我就问他怎么好，保护自己，可是眼睛只在前面，没有在后面。一般会被人家射的是从后面射来的。那有枪还是没枪好？我说大家都没枪才好。为什么？我们三更半夜要去吃宵夜，好快乐哦！听说我儿子说，那个计程车说，你晚上不要出来，他看到你外国人，他就会抢你。然后他们有枪，你没有枪。我儿子说，哦，吓死人了，还是回来台湾好。我三更半夜我要去吃宵夜，然后吃完了还可以买一杯奶茶，一边唱歌回家，很快乐，很逍遥。哎，有枪，大家都有枪，我没有枪，那你是不是活得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所以还是没枪好。那为什么没枪？因为我们有爱心去爱护别人，我们不要用枪。我爱护你，你就自然会爱护我。那是一种我们孔子的这种仁爱的主义，就是说我去爱护别人。哎，你看哦，你们还没有读到国中的人，读国小还没有读到那个历史，读到历史就看我们中国为什么都被人家欺负，对不对？我们没有，我们是古雕来打古墓，自己打自己，真正从来没有对外打的。对啊，从来没有对外打的啊，都是被人家欺负。可是你被人家欺负，听说你走到每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有土地就有中国人了、啊、中国人真的多到，因为我儿子常常在国外跑，他说哈，每个地方可以看到中国人，中国人真是这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存着仁爱的心，不去伤害别人，那别人自然会爱护我们了、啊。我们是因为有仁爱的心，不制造这些武器呢。孔子说、啊、制造武器啊，哎，人家的子女死掉了，人家的父母会不会很伤心？会啊，同样的道理啊，我死掉了，我父母也是很伤心啊。那我们的圣人都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看这件事的，不会站在我自私的立场看这个事的。所以我们没有枪，大家好，晚上可以去吃宵夜。你去国外看，你晚上敢去吃宵夜吗？不敢。后来我儿子说，哦，工作辞掉了，那只领几万块，就是生命跟他陪着玩，那很可怕。那尤其是看到什么，哦，那个不知道哪一个国家，他跟我讲过，他说那个计程车啊，就直接开到那个饭店里面去，那饭店门口就拿着冲锋枪在照顾饭店，是太可怕了。你看我们长大还没有看到真实的枪，没有吧？有啦，就去那个国父纪念馆可以看得到。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去韩国，那时候韩国正在暴动，那去韩国的时候看那个军队在震爆啊，说哇，看起整个军队的人都拿着枪，我下次不要来你们这个国家，好可怕。那都不看到那就行，我就惊啊，我说他们国家都不安定，常常都要用这个来。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大学在暴动嘛，那就有军人啊去那镇压。哎，这个是要讲仁爱的话，我们爱护别人，不舍得别人受伤，自然我自己也就安然无事了。这是孔子的教化，孔子就是这样子教我们。哎，所以你看那个连那个去陪葬的做那个 陪葬的俑啊，很像人啊。孔子就骂他说，其实那个只是一个木头而已，可是做得很像人的话，你心里就想说，我希望一个活人跟你陪葬。孔子就开始骂人了，你这坏心思，坏心思，你一个希望这个人去陪葬，孔子这样子就骂人了，因为你那个心思坏掉。我们不忍心别人受伤，怎么可以让一个活人去跟我陪葬？不可以的，因为春秋时代很多都是活人跟着陪葬去。那帝王要死掉，他说我死掉，我阴间一个人走太无聊了，看有几个人跟我去。那那一些妃子的就说好，我跟你去。好，那一群人来就跟我去，跟你去陪葬。那孔子就开始骂人，不行，太没道德了。哎呀，好，接下来讲林桓问礼之本。那孔子说：“子曰，待哉问礼之礼，待哉问礼，以其车也灵谨，商以其义也灵气。”这个礼啊，最根本的就是在讲商礼。所以我们在《礼记》里头，商礼讲的最多。为什么商礼讲的最多？因为商礼是对父母，对我们有恩的父母，这个丧礼最严重。所以到现在呢，我们还是延迟的这种三年丧。其实三年丧不是36个月呢，它是过了一年就属于一年的，哎，是27个月而已，不到36个月，它不是这样子算的。那这个林放呢？那林放这里讲了，林放不是孔子老师的学生呢。林放他有一种感觉说，哎，这个礼啊，这个根本是在哪个地方啊？看大家都表面上哇弄得很澎湃呀，就老嘞就华丽的这样子在行礼，然后这林放就感觉说，那这个礼呢，他真正的大根本是在哪里呀？那孔子听了就哇好高兴哦，因为已经问到重点了，还会问重点的很少哎，孔子就哇。待哉问，就问他，就跟他讲说，哇，非常好，非常好，你问这个事情哦，哇，非常的，真的是问到中心点，哎，那这个意思，孔子是要阐明呢，这个礼法，这个礼的这个法则的，它是重质不重这个文，就重那个内心里头。的资料不重心，不重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形象里头。然后孔子呢就跟这个林放讲，他说啊，那当时呢，鲁国当时呢见到四面的人呢行这礼呢，都是在那个外面表象而已。那这个林放就怀疑说，这个礼的根本呢，是不是在这个外面的表象呢？那孔子说，哇，你问得太好了。孔子啊，就以当时的这个普遍的人啊，他是都是舍本琢磨的这种心态在做事，所以啊，他林放这样子问的话，他林放他是有质疑这个本，林放他就有问说，礼的根本在哪里，我要行这个礼，那根本在哪里？然后孔子就跟他讲说啊，礼啊，礼之前提啊，无不在其中。哎，像说礼哦，我们表面上说礼，其实礼啊，我们生活中点点滴滴说在礼中啊，像说，我们跟人家问候也是礼，我们去坐公车排队也是礼貌，我们礼让人家也是礼，啊，我吃个东西问你要不要吃也是礼，对不对？啊，让你先走也是礼，嘿，啊，讲话轻声细也是礼貌。我们生活之间啊，无处不在礼中，哎，可是这个礼啊，对我们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它是我们人的大根本。你如果不从这个根本下手的话，你光一个人啊，是没有这个礼的这个内涵的话，你这个人是不行，不成一个人的样子，没有内涵，没有内涵的人呐。所以孔子就这样子跟他讲，他说礼呀，与其奢侈呀，灵谨，说因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他是像说有人啊， 办丧事啊，啊家里为要给他好看，啊没有钱就去跟人家借钱来办丧事，哇办得好，就是很澎湃，人家说哇这个很孝顺，然后哇这个人太少来哭了，我就请很多人来哭，请人家来哭啊，台北可能比较少，南部很多，请人家来哭，是这个最没意思。父母养你，啊功德这么大，他死掉你不哭也就算了，还请人家来哭，这个最没意思。所以孔子他当时也有，不是请人家哭，当时也是有做得非常好看的形象而已，没有真正实质啊。所以孔子他就这样子讲，他说啊，灵这个让他与其奢侈的话，不如呢节俭一点。为什么节俭的话，像说丧事办完了，那你不去跟人家借钱来，那丧事办完了你就不会负债啊。如果你没有钱，你去跟人家借钱来办丧事的话，那丧事结束的话，你是不是要负债啊？是不是？所以孔子在《礼记》里头就有讲说，趁丧家之有五，就趁这个丧事的家里有多少钱，我就去办多少钱的这个丧礼。哦，像说我口袋有多少钱，我去买多少东西来，差不多这个意思。哎，那婚礼也是一样啊，看我有多少钱，我就去办多少钱的婚礼。那这样你不要去负债啊，是不是活得很快乐？那这个礼呢，真正的是在不过分也不超过，不要说啊没有钱，然后去借钱来，或者是有钱啊就做的是很小气也不行。那主要的是要这个丧礼，主要是说这个父母对我有恩，他死掉我内心很不舍得伤心，这个是实质的，是不是？有啊，父母死掉了，然后请人家来哭了比较热闹。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我感慨万千，因为我婆婆往生的时候，她的孙子啊，就是她以下的孙子啊子女啊，一共有150几个人，然后我大姑啊，他们就说要请人家来哭，然后我小叔说不行，万一，因为他是王永庆的高级主管啊，他们那一些头头都会来，看到你们家怎么那么俗，请人家来哭，然后就一直反对，不可以请人家来哭。然后说那没关系啊，那我们就不要等他还没来之前，我们就请人家先哭，哈哈哈，我真的受不了，他就先哭，哇，那哭，因为他们在哭的时候，我是送我的经了，那我送经是敲我自己敲木鱼，我自己送，因为他们不送他们事，我送是我的事，那我送经，哇，他们一群人哭，啊、哭还拿麦克风，结果我送经的人没有麦克风，啊，哭的有麦克风，因为他麦克风很大声啊，所以他们哭完以后，奇怪，这哭的声音怎么不同了？他们说那个请人家哭啊，哭完之后，哦。因为请来哭，他说：“哦，今天都在靠阿布啊，就是我大姑他们请的，哦，阿布、啊，那就大姑你也哭啊、哦，他拿麦克风他也哭，我就就给声呢，你拿着麦克风哭，我真正伤心就真的是已经哭不出来了，还来骂，拿着麦克风，然后放声哭，我受不了，然后哎。”哭完了，因为我一边诵经的话，我说我耳朵有听说，哎，怎么这个声音又不对？另外一个人哭，因为他哭完就给他哭。我回来跟我儿子讲说，我们不要请人家哭，我们家族150几个人，一个人哭5分钟，你看就哭多久了？我哭完了，如你哭。对啊，不用花钱啊，是不是太没意思啊？真正伤心，他根本就哭不出声音来。真正伤心，真的哭不出声音来。然后他还哭出声音，还可以唱调子。